各位听友好，巴黎柑橘园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法国大画家马提斯作品的季节展。展览仔细观察了这位大师在1930年代寻找创作灵感的过程。去大溪地和纽约的旅行使马蒂斯的创作重获新生。通过剪纸，他的绘画蜕变成就了他最著名的杰作《舞蹈》和《罗马尼亚的上衣》。这两幅女性肖像很好地体现了马蒂斯创作中最大的转折点，一幅厌倦了宫女题材和她在尼斯时期的完美装饰，另一幅重新焕发活力，用壁纸、剪纸和极简至大，重新塑造了她个人的和前卫的风格。画展的第一件作品是戴面纱的女郎。这幅作品是在1926年冬天以模特亨利埃特·达里卡雷为原型创作的，也是他在给大师当了7年模特后，大师最后一次画他。远离了20年代的异国幻象，人物脸部是变形的，好像右边肿了起来。模特看上去很严厉，用一种冷酷的、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看着观众。面纱看上去并没有东方的优雅，可爱的樱桃小口是黑色的。艺术史学家阿格雷指出，人物睁大的瞳孔遮去了他右眼的眼白，从而刺穿了与其说是脸，不如说是面具的表象。在他看来，这幅半抽象画风格的作品中，看到了马蒂斯从非西方艺术的图腾中汲取的灵感。这幅现在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珍品是沉思的，甚至是阴郁的。展览最后一幅作品是马蒂斯令人眼花缭乱的罗马尼亚衬衫。这幅在1940年4月画的肖像画，人物面部细节已经逐渐消失，袖子蓬蓬的，如同面纱，背景朱红色，艳丽的像是鲜嫩的罂粟花。艺术家在1953年将这幅画捐给了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珍藏之一。在这两个标志性作品之间，是一位艺术家疑惑、质疑自己的时期。从纽约到塔希提岛，马蒂斯停止了所有的绘画创作，然后又坚韧坚强地涅槃重生了。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德布雷指出，马蒂斯1930年代的作品从未成为展览的主题。在2017年这个想法诞生时，他还是柑橘园美术馆馆长。他说，和尼斯马蒂斯博物馆以及来自费城艺术馆的同仁一起，我们想探索艺术上的这个特定主题，以艺术指南的平行历史为指导，来了解马蒂斯创作中的这个重大转折点是如何产生的，创作方向如何改变，尼斯创作时期的退出，以至于产生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从舞蹈和他1935年开始创作神话般的汇集多种绘画技巧的作品。为了了解艺术家如何经历真正的灵感危机，如何打破创作危机，重塑自己，展览这次汇集了马蒂斯的杰作、舞蹈系列的各种习作。三幅布面油画测试了灰色、蓝色和赭色的和谐，然后是预示着他重生的水粉色剪纸和舞蹈第一版本中的中心人物的大幅草图。除此之外，还有从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破例借出的1935年的作品《大型沃兹裸体》，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937年的《蓝衣女士》和《含羞草》。策展人希望通过艺术来展现艺术家的创作经历。刚刚提到的这两幅作品呢，很少能在巴黎展出。由马蒂斯亲自拍摄了他们的连续创作状态的照片，见证了画面越来越简练，越来越接近剪纸和平面色彩。马蒂斯既是画家，也是非常挑剔的摄影师。 照片显示了他如何将构图和主题简化到最高风格化的程度。在大型沃兹裸体中，最初的花束变成了一片黄色，扶手椅变成了光晕，模特的头缩小变直，身体是柔软的曲线。德布雷馆长解释说，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戴面纱的女人》作为柑橘园展览的开幕作品，因为它是创作初期的作品。马蒂斯几乎将人物的脸毁了，额头凹陷，倒转画笔刮去笔触的颜色，用松节油擦拭画面，在画布上仅留下最基本的轮廓，并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标出扶手椅的重叠部分，衣服在仓促间被压平，几乎是随意的、马虎的。人们能感觉到马蒂斯在画布上的挣扎，重拾画笔和寻找方向，进行反思和极其朴素的坐姿，让这一幅画有一种深深的忧郁感。在20世纪20年代末，马蒂斯刚刚满60岁，是一位著名的且功成名就、广为人知的艺术家。当时刚建成不久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第一个艺术回顾展就是马蒂斯的。这次回顾展对马蒂斯的生活、在1910年代的激进画作以及他后来的创作进行了肯定，但也在马蒂斯的创作危机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